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我们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在殊胜发心的摄持之下来继续学习当日教研的第六课的内容。在当日教研第六课当中呢，首先帕丹巴尊者是这样讲到，皈依上师礼目的起大净信当日瓦。好，那么在此处呢，其实帕丹巴尊者呢讲到了两点重要的内容。第一点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上师，第二点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来皈依上师。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说为什么要皈依上师呢，在我们的佛法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非常顺利，学习佛法也非常的圆满，能够到达学习佛法的彼岸，也就是真正获得了解脱。甚或我现在不希望解脱，但是我们也有希望自己在时间当中获得某一些的利益，对吧？那么如何才能够得到我们所需求的时间当中的暂时的利益以及究竟的解脱呢？其实这当中最为关键的因缘就是殊胜的善知识。那么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善知识，并且能够很好的去医治它，那么必定可以达到我们心目当中所需求的目的地，不管它是暂时的世间的也好，还是究竟的出世间的也好。比如说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那么这个老师会在这个孩子的人生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正面的作用。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孩子他在上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老师，这位老师呢，他不但在学术上面不精专，而且呢人品还非常差，那么这样子可能给这个孩子未来整个的一生带来的都是不可磨灭的负面的影响，在这些方面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世间当中的老师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如此大的影响，那么更何况我们在佛法的修学过程当中，一个善知识对于我们自身的生生世世法身慧命的影响，它是更为的巨大的，它对于我们的法身慧命是生生世世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更加需要谨慎。那第一点，我们就应该观察说对方是不是真正的善知识，如果对方是真正的善知识，那么我们应当去医治。但是反过来，如果对方并不是真正的善知识，那么我们应该要敬而远之，不应当随意的说把自己的法身慧命交付给所谓的这种带引号的善知识。比如说有一些道友啊说，这个对方呢是一个很好的善知识，为什么呀？因为我看了他的宣传画册，在宣传画册当中，这位上师看起来非常的慈悲，并且呢在宣传画册当中啊，他的这个转世是如何如何的啊，并且呢在这一世当中啊，他是具有怎样怎样的这种智慧的，多么的了不起的。说能不能够单凭企业的宣传册就证明对方是真正的善知识呢？或者有一些道友他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他说啊，这个啊，我今天去见的这个上师啊，绝对是一个啊很好的上师。为什么呢？因为当我抬头看他的时候，他冲我笑了，他笑得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慈悲，所以对方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那甚至说有一些道友他是说，那个啊，我在见这个善知识之前，我做了一个梦啊，在梦里面是如何如何的，那么后面就认定说对方是真正的善知识。那说这些是不是能够作为我们认定某一个人是善知识的一个标准呢？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在前前后后的讲课的过程当中也和大家强调过很多遍哈，所谓善知识是不是可以称为真正的善知识，它是不是我们所要依止的可以啊真正的一个皈依处，真正的一个依靠处，这样的一个善知识呢，它必须要去观察是不是具足了善知识的法相。 而并不是单凭几页宣传册也好，或者说上司长得胖胖的也好，或者说上司笑起来很可爱也好，这些都不能够作为真正的一指善知识啊，说对方是真正的善知识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否则我们也可以看到身边很多的人在这个一指善知识的过程当中，由于最初没有进行观察，或者说是观察的不够这个究竟，没有用智慧来进行很好的这种观察的话，那么后面在自身的修行的方面，在法身慧命的方面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个人一定要谨慎。那么后面如果我们用智慧了解到了对方真正是一位善知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要去医治，对吧？那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能够令我从这样的真正的善知识那里得到殊胜的加持的一个条件呢？这个就是后面一句话南巴桑吉尊者所讲到的，叫做起大敬心。那我们看到敬呢是指恭敬心，而信呢是指信心，并且在这个恭敬心和信心前面，南巴桑吉尊者还用了一个大字。那么下面我们首先来看哈，说在依止善知识的这个方面呢，为什么要起恭敬心和信心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要说，上师呀，你要加持我，你要狠狠的加持我，但是到底如何能够得到上师真正的这种加持，真正的大加持，关键还是要看我们自身是不是具足了恭敬心和信心。那就如同说太阳呢在天空当中，它无边的照耀着大地，那么在大地上的花花草草都能够得到太阳光芒的这种照耀，能够得以滋养，能够得以生长。但是如果说我呀，虽然知道外面有太阳，可是就是躲在我的屋子里边，我的水泥房子里边，我死活就不出来，而且把所有的窗户全部用厚厚的遮阳布遮挡住，那么这样子说，即便太阳是无边的照耀着大地，但是我个人能不能够得到太阳光芒的这种照耀呢？能不能够得到太阳的温暖呢？很显然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了解啊，真正的一位善知识的话，他对于所有的众生全部都是无边的一份慈悲，就如同太阳无边的照耀着大地一般。但是如果我们对于真正的善知识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没有信心，反而有邪见，认为这个善知识是如何如何的不如法，那么另外说不但没有恭敬心，反而有轻蔑心，说这什么善知识啊，他的功德还不如我呢，你看他讲法也讲不清楚，普通话还这么不好，还长得呢啊又这么丑，你看我长得这真是举世无双。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不要说是一般的一个善知识，那哪怕是对方是佛陀，我们依靠邪见和轻蔑都是没有办法从佛陀那里得到加持的。就如同当年在佛陀身边当了20多年侍者的善心比丘，以及作为佛陀的堂弟提婆达多，那么最后说在20多年依止佛陀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丝毫的利益，反而呢因为在佛陀身边起各种各样的邪见啊，在佛陀的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造各种各样的伪缘，而最终导致了堕落于地狱以及恶鬼当中。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有清醒的一个认知，在认定对方是真正的善知识之后，我们内心应该以恭敬心和信心去依止，那么这样子就能够从上师处得到真正的加持。那么说我得到加持，那么在上师的这个方面我要想得到大加持应该如何呢？如果想要得到大加持，那么就应该具足丹巴桑吉尊者此处所讲到的大敬心，也就是说我们从上师那里得到的加持的多少，关乎于我们内心当中对于上师的恭敬心和信心它的程度的深浅。如果我们对于上师的恭敬心和信心是大大的， 那么我们从上师那边得到的加持也会是大大的。如果说我们对于上师的恭敬心和信心虽然有，但是小小的，那我们从上师那里得到的加持也会成为小小的。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和大家讲一个公案，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有一个公案呢，是讲到了说，一个老妇呢，她和自己的儿子相依为命。在和自己的儿子相依为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对于儿子呢有一个这个要求啊，因为他的儿子在往返在这个印度和他们当地来进行这个经商的，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他说你这个经商啊赚多少钱啊，对于我来讲的话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印度金刚座啊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地方，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去那边印度这个经商的时候呢，能够给我带来一些殊胜的加持品，那么我在家每天就可以依于这样的殊胜的加持品能够祈祷啊顶礼。那么他的儿子呢听看起来好像是把老母亲的这个话已经听到了，但是事实上他在这个去印度经商的好几次的这种过程当中，他都没有想起来自己老母亲的这个话。那么后来有一次他又要准备出发去印度的时候，他母亲非常严厉地告诫他说，这一次如果你再不能够给我带来殊胜的这个加持品的话，那么我就死在你面前。那他这个儿子有点害怕了，他就说，那我这回的话一定要给我母亲带回来一个很好的这个加持品，然后让我的母亲去顶礼。但是结果这个不妙的是，他在印度经商的这个过程当中又是忙于经商而忘了自己母亲的话。那么当他返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我母亲给我交代的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他环顾左右，看到啊说有一个这个死去的狗的一个狗头，他就跑过去把这个狗头里边的狗牙给掰下来了一颗。掰下来一颗之后，他就用自己这个买到的这个非常上好的一个绸缎把狗牙给包了起来，然后给自己的母亲，他说这个母亲呢我这回啊真的是给你找到了一个非常殊胜的这种加持品，非常非常的难得，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牙齿，所以你每天你要好好的去对于他恭敬和礼拜。那他的母亲真的就信以为真了，那把这个狗牙呢就放到了自己的佛台上，每天对于他打非常恭敬的顶礼，而且做供养。那么后来说这个狗牙上面纷纷的撒下来了很多的舍利，并且说这个老母亲她在临终的时候圆寂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瑞相，也就是最后这个老妇她依靠这个狗牙而得以成就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老妇人，她其实这个儿子给她是请回来了一个狗牙，但是这个老妇人呢依靠对于狗牙的一份虔诚的信心，他真的把这个狗牙当成是佛陀的佛牙，当成是如同佛一般的一个殊胜的一个加持品了。所以在对于这样的一个狗牙他进行了这种虔诚的恭敬礼拜，那么最后竟然狗牙都能够撒下了舍利，并且他依于狗牙而成佛。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对于狗牙都能够如此的话，那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善知识真正视为佛，那么必定也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加持，对吧？那么还有我们说在这个依止善知识的过程当中，本来呢善知识是一位已经真正获得成就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但是我们却怎么样呢，却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善知识吧。我也承认他有慈悲心，我也承认呢他通达三藏，但是呢他也跟我差不多，也是一个凡夫人，没有什么真正的殊胜的这种境界。那么如果我们一心一意的决定的这样来认为的话，那么纵然善知识已经获得了成就，已经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可是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没有办法得到。就像说本来呢其实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遍洒大地的太阳的光芒，但是呢我们自身却认为这个就是如同萤火虫的光芒一般。那么本来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太阳的这样的一个光芒， 的作用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起到，它只能够起到萤火虫的这种微弱的这种光芒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外在的这种事物能否在我们的身上起到它最大的一个作用，从根本上来讲关乎于我们自身，而并不是外在。那当然，首先前提我们讲到说，我们是通过观察真正已经了解到对方是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善知识，对吧？那么我们后面在医治的过程当中能够如理如法的医治，并且能够以极大的这种心系和恭敬心将善知识视为佛这样一般去医治，那么必定也可以从善知识处得到真正如佛一般的加持。那么并且上师仁波切在此处也讲解到啊，如果我们非常的幸运能够医治到殊胜的善知识，并且以内心当中极具恭敬心极具信心的这种情况下来医治善知识的话，那么我们会得到极大的利益。比如说在临死的这个时候，我们说一般人在死的时候呢，他会有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但是如果医治过真正的善知识的这样的修行人的话，那么即便说他在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他自己可能的这个信心也好或者恭敬心也好并没有真正的达到极致啊，或者说他后面因为一些违缘，甚至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他有了一些退失，比如说出家人还出现了还俗的这种情况。但是上师仁波切在此处也讲到说，因为曾经医治过真正的善知识的缘故，那么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和一个普通的一个世间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迥然不同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奇怪，说呀，这个出家人他都已经还俗了呢，他还俗了，怎么他在这个死亡的时候竟然还出现了一些瑞相，他和一般人的这种死亡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呢？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善知识他传授的佛法还有我们自身的信心与恭敬以及上师本身它不可思议的这种加持，当这些因缘聚合了之后，在我们身上所必然会产生的一个现象。就像我们道友现在在我们这个佛法当中已经修学了多年，那么纵然有一些道友总是觉得说，哎呀，我的修行好差呀，或者我在闻思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道理觉得，哎呀，我怎么弄都弄不明白啊，感觉自己闻思修行特别差。但是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说，先不要说这个死亡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与世间人不同的一个差别，纵然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委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和一般的一个世间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对吧？我们在遇到了问题之后的话，我们很容易能够想到这个无常以及轮回的痛苦，还有在我个人遇到了问题之后的话，我会想到其实不单单是我一个人在轮回当中感受了这么多的痛苦，而且在这个世间当中其实所有的众生只要还在轮回当中都会感受这样的痛苦。我们很容易相许当中在自己感受痛苦的时候升起对于他人的一份悲悯心，甚至会希望说他人的痛苦都由自己来承担的这样的一份很好的一个善心都能够在我们的相许当中升起来。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力量。那这个本身说啊，修学佛法它啊确实是如是的会给我们带来这些利益。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有了恭敬心有了信心，那么自然而然我们会非常殷重的把上师所传授的这个殊胜的教言受持在自己的心里依教奉行，那么如此一来也就必然会给自己以及他人带来暂时以及究竟的安乐。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不如法的这种所谓的上师，他自身呢是不具足上师的资格的，但是只是披着一个袈裟，看起来像是一个出家人，看起来像是一个修行人，但是却在世间当中以各种各样的这种目的和手段在行骗。那么上师在此处也讲到，那这个和一个骗子的一个本质就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人的话，我们也可以去举报他。那么如此一来，一方面避免他在这个佛法当中依靠佛法来制造做更多的恶业，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很多人呢不明真相而上当，那么受到很多的损失。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要辨别清楚哈， 也并不是说对方明明就是一个骗子啊，但是呢他这个穿着袈裟或者说是说着这个佛法的话，那么我们也拿他无可奈何，也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还要清楚一点，就是我们是要用智慧观察清楚对方到底是一个骗子还是真正的善知识啊。如果自己没有观察清楚，那么因为一两个看起来好像骗子的一种行为，突然把这个对方就给举报了，结果发现说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那么这样子的话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哈。所以在这个我们一直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如理如法的去进行观察，而不应该在没有观察的情况下盲目冲动的去随便进行医治。那么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观察确定下来对方是真正的善知识，那么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最为重要的两点就是内心当中具足恭敬心和信心。那么如果我们希望从上师处得到如佛一般的加持的话，那么我们要具足极大的恭敬心和信心，能够事事如佛，那么这样子就能够从上师处得到如佛一般的这种加持了。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自身要明白好丹巴桑吉尊者在此处给我们讲到的这几个要点。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有才之人有吝啬无偏施舍当日瓦。好，丹巴桑吉尊者呢在此处又讲到说，一般来讲啊，具有财富的人呢，他因为自己拥有很多的财富，他反而呢会更加的吝啬，他升起这种吝啬之心，他这个拥有越多的财富，他反而越不那个希望这个，或者说是越没有这个想要和他人布施的这种意愿。他越有财富呢，越希望这个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那么不希望他有所减少，他越来的越吝啬。那么丹巴桑吉尊者在此处就讲到说，有才之人呢，其实不应该吝啬，而应当怎么样呢？应当无偏的施舍，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做到的。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很多拥有财富的人呢，他反而在这个财富的方面就没有那么的慷慨了，还不如一个卖烧饼的一对夫妇，他在财富的方面能够看得淡一点啊，或者说一个这个小康水平的一个家庭啊，他们在财富方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执着。但是一个拥有了非常广大的财富啊，比如说拥有了几千万的资产，甚至上亿的资产，但是在这个金钱的方面却更容易起这个嗔恨心，或者说在基本的我们说人情往来的方面，他都会非常的这种吝啬。那这个现象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得到好但是我们说这样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做法。那么真正想让自己的财富能够获得坚实，其实也是依靠布施才能够令财富得以坚实。那从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的这些方面来讲的话，那在布施的方面可能本身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毕竟我们学习过了这么多的教研，那么也了解布施它的功德和布施本身的一个意义哈。那么尤其我们作为大乘的修行人来讲的话，那么六度万行当中，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能够做到的就是布施，对吧？如果说布施都做不到的话，那就更不要提后面的持戒呀、安忍呐、还有精进呐、禅定啊、智慧，这些就更不可能得到了。所以从我们自身来讲的话，可能布施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是丹巴桑吉尊者呢在此处在布施的前面讲到了两个字儿，这两个字儿可能我们会看到哈，可能会成为了一些问题。那这两个字儿讲到了无偏，说什么叫做无偏的这种布施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要布施这个财物啊，我们还要无偏的进行布施。怎么样无偏呢？不管对方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他是我们的亲人也好，或者对方只是一个普通人也好，甚至对方是曾经伤害过我们的怨敌也好，那么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对方有需要，那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就应该去进行布施。这个是此处所讲到的说无偏的这种布施。那有些道友可能会讲啊，他说这个大乘的菩萨可真的是不好当啊，你说这个怨敌啊， 把我这个伤的呀，我这心肝肺都疼得不得了，然后烦的我真是头疼得不得了。那我现在还要对他做无偏的这种布施，我恨不得把东西扔到他头上去呢，还要我无偏的对他进行布施，说这个实在是做不到。那确实是哈，如果说啊，我们只是在行为上想要要求自己啊，硬要表现出来一个菩萨的行为的话，那这个确实是很辛苦的。说明明呢，我内心没有菩萨的境界，但是呢，我却要像菩萨一般做到这种无偏的布施啊！哪怕你是我的这个杀害父母的这个怨敌，或者说以前这个把我伤的呀，让我哭了三天三夜，现在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家伙我内心接受不了。那这个确实还是蛮辛苦的。但是我们说，真正的菩萨他为什么可以做到无偏的布施呢？其实并不是他在行为上这个明明啊，这个内心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却在行为上好像硬摁着自己的脑袋，然后去开始把手中的这个财物布施到了对方的手上，不是这样。真正的菩萨他在做布施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够怀有着慈悲的对待任何的一个人，不管对方他是普通人也好，是亲友也好，还甚至是怨敌也好，他在布施的时候，他的内心始终具足慈悲，不会缺少慈悲。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因为菩萨其实他内心当中有对于众生的一个平等的一个智慧，那么另外一方面对于众生他有一份报恩之心。因为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哪怕是怨敌，他在无始劫当中也无数次的做过自己的母亲，那么当他在做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就如同今生的母亲一般，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这种利益、呵护和温暖。所以当一个菩萨想到这些的时候，哪怕对方是怨敌，他仍旧能够怀有慈悲的去爱他，能够去真正的在对方需求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手上拥有的东西布施给他，而不会因为对方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份，甚至说对方做出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么说我收回我的布施，甚至我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反应我不做布施。作为一个真正的菩萨来讲的话，他不会这样子。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可能又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些道友他会问，他说我们在前面啊学习过关于金钱方面的这种问题，那么在此处说这个菩萨要做布施，菩萨要做布施的话，那你肯定要去这个有钱财你才能够布施嘛，对不对？可是在前面我们学习过说这个金钱呢会给我们的修行会带来很大的过患，所以那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我要布施我就要有钱财，但是呢有了钱财的话，我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又会有过患，那么我应该如何去行持呢？那在这个方面的话，首先我们要明了一点哈，就是说在菩萨来讲的话，确实我们要行持布施，但是是不是在布施的方面只有财布施可以去称为布施，说啊我不做财布施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圆满布施了呢？也不是这样。那么在布施的方面，我们知道它分了三大类，对吧？有财布施，还有法布施，以及无畏施。其实相对于财布施来讲，无畏施和财布施给众生带来的安乐其实更大。那么尤其是法布施，它不单单是给众生今生带来安乐，那么在生生世世当中，众生会因为法布施而带来极大的利益。所以在这个三种布施里边，也并不是说只有财布施才叫做布施，其他的布施的话我们都不能够称为布施。所以作为我们要行持菩萨道来讲的话，如果在财布施方面我们说没有啊非常多的这种钱财，那么我们可以做法布施以及还有什么无畏施，对吧？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说从这个我们作为初学者来讲，说如果我们自身为了去做这个财布施而去拼命的追逐财富，其实这样子的话并不是非常适宜的一种行为，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好。因为有一些道友他的发心其实也是很好的，他希望能够去做广大的布施啊，或者说是广大的这种供养，他说我要供养三宝啊，我要去布施贫苦的人呐、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就开始去啊拼命的，他说我要去怎么样的去追逐这样的一个钱财，那么在这些方面的话他就耽误了文思修行的这个时间呐、甚至是没有时间去文思修行，那么在追逐财物的过程当中他又产生了很多的烦恼，然后感受了很多的痛苦，甚至因为此而造下了很多的恶业，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没有 必要，好，我们不应该去这样去做。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说我们即便是财富不是非常的广大，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没有吝啬心，并且尽量的按照此处颂词当中所讲到的，对于一切的众生，不管他的身份是如何的，我们能够无偏的做到布施，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殊胜的这种布施了。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要明确哈，我们要清楚到底那么如何是不是说我没有钱财就不可以做布施，或者说那么我在布施的时候呢，哪一些方面是比较的重要的，这些方面我们要清楚。那么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要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一方面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想要布施的心好，不管是为了去饶益他人也好，还是为了自身能够积累一些福德呀资粮啊这些方面也好，那我们都会想要去做布施。但是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也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人呢，他以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向佛法当中的这些这个佛教徒啊信众啊来进行化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虽然有一颗很好的要布施的心，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具足智慧来进行观察，我们要看对方是不是真正的这个非常清净的这样的一个化缘不是非常清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确实是很需要一笔钱，那么我们现在也刚好可以向他提供一些帮助。那么有很多的情况下，只是说对方他自身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私利，那么依靠借助了一些名目来向这个大众来进行化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要擦亮慧眼不要让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些钱财落入了非法的人的这些腰包当中，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也非常的可惜哈。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要注意。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达玛桑吉尊者呢又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教言，说呢讲到说有权之人有罪恶，十指门心当日瓦。达玛桑吉尊者呢在此处就讲到了，他说这个有权力的人呢他是有罪恶的，所以应该扪心自问摸摸自己的良心，看看自己是不是做的是善业，还是说所做的是恶业。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呢，说为什么说这个尊者要说有权之人有罪恶呢？那是不是说没有权力的人就没有罪恶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其实并不是哈。在此处为什么讲到了有权之人有罪恶原因就是说说这个有权的人呢他比较容易造下罪业，那么并且呢有权之人他在造下罪业的时候，他罪业的涉及面非常广的缘故，所以他即便是一个一般人看起来的一个行为，但是由于他拥有权力，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一般人的行为，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以及他的权力涉及的面涉及的众生非常广的缘故，所以他所造下的罪业比一般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更为的严重，甚至严重的多。那么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具体来进行观察来进行分析哈。比如说作为我们说不是成就者，那么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的话，相许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烦恼，那么有些时候可能在面对外在的这种困境内心的这个烦恼没有办法调伏的这种状态下的话，我们会做出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行为。但是如果说是没有权势的一个人，那么即便是对于某些人有一些不满，他可能也会有一些顾忌，他会觉得如果我损害对方，那么对方未来可能也会报复我，对吧，也会加害我，所以他可能即便是心里有不满，但是行为上不一定会做出来一个特别严重的这种损害。但是如果是有权势的话，那么就很不同了，他因为拥有权势的一个缘故，他人呢是不敢随便的侵犯这个拥有权势的人的，而拥有权势的一个缘故呢，他如果说损害了其他的人，他人也没有办法说怎么样去报复他，可能也只能够默默的去忍受。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拥有权势本身呢，他就比较容易这个丧失对于自己烦恼的这种提防，因为他付出的成本比较少。他比如说造了一些恶业，那么损害了他人的话，那他人拿他没办法呀，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好像他人没有办法，不管是从身也好心也好，对于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损害，所以他这个从这个 我比较这个近处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它我们先不说很远的地方，比如说英国啊，那么最后会因为此而遭受到这个痛苦或者下地狱啊等等这些。那么从比较近的方面的话，他一判断会发现说自己的这种成本它是非常低的，所以他就这个忌惮的这个方面就比较少，那么很容易就因为说自己的这个一些烦恼啊，自己的一句话就会啊导致说其他人就丢了工作，或者说是名誉扫地啊，甚至说生意倒闭，或者说是走投无路啊，学业中断，这些那都会因为说有权势的人那他起了一个什么样的烦恼，或者说啊因为啊他这个看某一个人啊就觉得就不顺眼，那么一句话就可以把对方的这些啊不管是这些财路也好学业也好全部都能够得以中断。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拥有权势的话哈，那么对于他人的损害他会带来的这个比较的大。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拥有权势其实意味着他的任何的一个决定啊，它的波及的面是非常的广的。比如说那我这个我觉得看某个人特别不顺眼，或者说是啊这个啊我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烦恼，那我想怎么样的这个时候，那我可能啊最多也就对于这个人也好，或者说对于这个某一些人也好，好我造成一个小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一个拥有权势的人，比如说一个某一个国家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呢，那或者说是一个团体的这种负责人呢，那么他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他的影响的这个面确实是非常广的。那么如果因为自身的烦恼而做出来了一个有失偏颇的这种决定，或者说跟众生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的这种决定的话，那么他所在的这个部门所波及到的人群必定会因此而遭受到极大的损害的。那么举一个公案大家就非常的清楚哈，在这个了凡四训当中呢，袁了凡呢他不是听了这个云谷禅师的这种开导了之后，他就开始发愿要行持善法了。那么他这个行持了善法之后，他后来就当上了这个县官。当了县官之后呢，他觉得这个县里边的这个田租太重了，所以他就下了一道令，他说减轻这个赋税。他虽然减轻了赋税，但是他和他的妻子就发现在他当了县官之后呢，他能够行持善法的因缘是非常少的。他以前发愿要行持1000件啊几百件的这种善事，在他当了县官之后好像久久难以完成。但是后来呢，他因为减轻了这样的一个赋税，他有一次梦中天神就告诉他说，因为减轻了赋税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已经相当于做了10000件的善事了。他当时也是感觉特别的这个怀疑，后来他也是啊请了一位禅师请教了这个问题，他才心开意解，真正相信了这件事。那说为什么他减轻了赋税就相当于已经圆满了10000件的善事呢？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他减轻的是一个县的这个赋税，对不对？那么在这个一个县当中，他所波及到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也就是全县的人民会因为他减轻赋税而得到利益，对吧？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就把禅师就跟他开导啊，说因为他善心真切，那么只是虽然看起来只是下了一道这种命令而已的话，但是因为他的善心真切而全县的人民因此而得到利益，所以就因为这个减轻赋税的这件事情，他的10000件的善事都得以圆满了。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说也拥有权利哈，他要行善也好还是造恶也好，他比一般的人都要容易一些。所以在这个儒家的这个孝经当中也是讲到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威，志节谨度，满而不溢。什么意思呢？说如果啊这个人他拥有一个很高的地位的话，他能够在上不骄，那么就高而不威了。说一般我们说拥有一个很高的地位，我们在佛教当中也讲到说高即必堕，对吧？说如果你这个高高在上的话，你是很容易掉下来的。那说如果说一个人呢，他也没什么地位，就相当于在地上坐着的，你让他再掉到哪儿去呢？他也掉不到哪儿去了。所以如果说拥有一个很高的地位，但是如果你能够不骄慢，那么你即便是你在高高的这个人群之上，你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危险的。那么如果说当你这个拥有很大的福报的时候，你还能够小心翼翼的 遵守这些做人和做事的原则的话，那么你的福报不会因此而受损，不会因此而亏损。所以后面又继续讲到啊，他说高而不危，可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也就是说，我们拥有这个富贵的人呢，他都希望能够长久的保有自己的富贵，对吧？那么如何才能够长久的保有呢？那就是在自己处于高位的时候，那么不骄慢，那么当自己福报圆满的时候不去这个做一些违背这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这种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守住自己的富贵，能够长久的保有它。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儒家的文化当中也好，还是在佛教当中的教言也好，都是告诫说，在这个拥有富贵、拥有地位的这样的人们的话，其实要愈加的小心。那有一些人可能是这样说啊，他说，我呢，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也没有做一个什么官儿，那尤其是我现在也退休了啊，那我也不是什么这个有权之人吧，所以这个教言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用。那其实也不是这样，我们说这个有权之人，这个权呢，它是官代而言的。虽然我们比如说我现在已经退休了，那我在这个工作单位可能我不是一个什么官，但是我在家里面呢，那么我的子女也好，还是说我的这个爱人也好，他们都是非常的敬重我的，那么我也可以称为说在这个家里边我是有权利的，对不对？所以那么在这个家庭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去很好的尽到自己的这种责任，而不去滥用自己的权利的话，那么家人会因此而受益，我们自身也会因此而受益。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作为一个大人的情况下，我们面对小孩子，我们是一个有权势的人，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富有的一个人，我们面对乞丐的时候，我们是有权势的人，或者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是拥有一定地位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面对社会当中没有什么地位的人，我们是怎么样有权势的人。那么我们在这个拥有权势的时候，我们到底因此去积累罪业，还是因此去积累福报，其实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那么到底我们会获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看我们自心了。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要提高警惕哈。那么拥有权势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好事情，也是一个不那么好的事情，但是它到底会成为一个好事情还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全看我们自己是如何把握它的。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人间世界无亲友，亲依正法当是吧。好，达摩桑杰尊者呢在此处又讲到啊，说在这个人间世间当中，虽然看起来我们有父母双亲、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但是事实上却等同于没有亲友。那所以我们应当心依正法，当日法的人们，你们应该要记住这一点。那这一块可能有一点奇怪的，说为什么呀？我明明是有亲友的，在这个人间当中，我又不是孤苦伶仃孤儿院的一个孤儿，那为什么丹巴桑吉尊者说我是没有亲友的一个人呢？那丹巴桑吉尊者这样来讲哈，其实并不是要否定我们在世间当中拥有父母、拥有妻儿这些，而是说什么呢？而是说，其实我们在获得这个安乐的这种方面免离痛苦的这个方面啊，其实唯一是依靠正法，而并不是依靠亲友的。那么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在此时当中哈，在此时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会觉得，我这个是依靠亲友的帮助，所以我才得到了某一些方面的利益，某一些方面的安乐，所以说呢亲友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利益。但事实上我们从因果上面来进行观察，我们也会发现呢，说这个为什么亲友会帮助我呢？那其实是因为在往昔的时候，我曾经培植下了福德，那么跟众生结了一个很好的因缘，那么在此世我们成为了亲友，所以他也会倾他所能而帮助我。那么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其实还是因为自己以前依于正法的行持而培植了福报，对吧？那么在世间当中的话，我们说是如此，那么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世间，那我们说这个情况就更加的明显了，说离开了这个世间，那么世间的亲友还能够对于我们起到一丝一毫的帮助吗？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没有办法把亲友的一根头发带到后世当中去，甚至说 我们说这一根头发我们想要带到后室当中去都是没办法的，但是我们在后室当中我们可以依靠什么呢？其实就是依靠我们在今生当中所行持的所依持的善法，这个是我们在后世当中真正的一个依靠处。所以丹巴桑杰尊者啊，老人家其实从这些方面讲到说，我们不要那么去贪恋这个世间的亲友啊。所谓世间的亲友，就是我们觉得啊，这个是我的依靠处啊，我世间的这种亲友，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去找他们去解决，那么啊，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很乐意帮助我，所以呢这个世间的亲友我对于他非常的这种贪执。但是丹巴桑杰尊者说，其实你要想明白这里边的问题的，说为什么在世间当中亲友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以前行持过善法，行持过正法，然后培积了福德，那么与他人结了很好的因缘，所以亲友会帮助我们。那么在未来世当中，说到了后世当中去的话，那么就算说我们跟亲友以前有很好的姻缘，但是亲友在这个人间，我们在后世，他想帮也帮不了啊。那么此时唯一依止的还是正法。所以从方方面面来进行观察，我们就知道说，丹巴桑杰尊者在此处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其实内心当中都要依止正法。那不是说啊，我们要去贪恋亲友，也不是说我们要舍离亲友，而是在我们现有的因缘洽的话，我们很好的处理和亲友之间的关系，但是时刻我们内心要不离正法，这个才是对于我们最为有利益的一个东西，这一点我们要清楚。所以丹巴桑杰尊者呢，其实是讲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哈。那么其实这一点的话，我们自己也观察就可以看得明白，在世间当中啊，如果我们依止了一个人，那不管这个人啊最初看起来是多么的完美啊，多么的让人这个啊心动啊，多么的啊这个让人觉得他可以依靠，但是在依止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那依止的过程当中，有时我有欢乐，有时我有泪水啊，甚至有的情况下说遇人不淑啊，我虽然依止了他，我一心一意的投靠他，但是呢他却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痛苦呢。但是如果我们内心能够一心一意的依止正法的话，那么他绝对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痛苦，因为正法的体性就是完全清净的这样的一种体性，他给我们带来的完全唯一的就是安乐。所以丹巴桑杰尊者在此处要向我们强调的就是，我们应当要去依止正法，不管我们外在和众生的因缘到底如何的变化，我们可能跟众生有的时候我们因缘的关系很近，有的时候很远，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谨记我们的内心要依正法而行，因为不管在今生也好，来世也好，其实我们唯一的依靠处就是正法，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要清楚哈。那么上圣摩揭在此处还有讲到一点，我个人看到是感觉非常的感动的，也非常的非常的让人羡慕的一点哈，就是上师说啊，说汉地的大德们在通信的时候，他的信尾的落款是常常写到说，为舍弃善法之某某提笔。大家看到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受哈，当我读到这一块的时候，我自己内心是很感动的，我也不太清楚是为什么，但是我看到这一段说为舍弃善法之某某提笔，我好像对于自己以前自己内心当中起烦恼的这个时候有了一些惭愧，还对于自己内心啊现在仍旧没有舍弃善法又有那么一丝的那种自豪，好像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情绪。但是看到说有人这样来形容自己的时候说为舍弃善法之某某，我还是觉得非常的这种感觉很感动。所以上师在此处也讲到说，他说没有舍弃善心的话，其实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成功了，而并不是说我们拥有了什么样的金钱，或者我拥有了什么样的看起来好像坚实的这种亲友，这些都不是，而是说我在任何的情况下我都没有舍弃善心，其实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成功。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哈，讲到了最后一个颂词了，说散漫暇满人生尽，当机立断当日瓦。丹巴桑杰尊者啊，其实关于暇满人生的这个问题啊，在前前后后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提到了好几次了。那在此处的话，丹巴桑杰尊者又再次讲到说，人们呐，你们千万不要那么的散乱。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散乱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暇满的人生很快就已经耗尽了，所以应当当机立断去断除散乱而行之散法。所以人们，你们要清楚这一点呢。 那其实散乱的这件事情，在丹巴桑吉尊者的那个年代，可能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散乱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个年代的话，人们也没有手机，是吧？然后这个每天的话，可能就最多啊，讲一讲这个闲话呀，啊，或者说是这个在这个草地上去跑一跑啊，那这个就是他们散乱的方式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话，你不用给我什么东西，你只要给我一个手机连上网的话，我可以散乱到这个未来节、未近未来季，我都可以散乱下去。所以这个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哈。我们自己也会发现，说我拿个手机，本来是我要查一个什么东西，结果却发现，当我再抬头的时候，这个两个小时120分钟已经悄然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干了点什么。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我们说再不控制，我们再这样的去散乱下去的话，那么这个非常难得的暇满人生很快就已经耗尽了。那世间的智者也会说，他说时间比黄金都难得呀，那么更何况说我们已经拥有了可以修道的暇满人生。这个暇满人生本来它就非常的来之不易，它依靠我们以前行持了十善，并且发下了这个善愿，而且行持了这个手持了戒律，那么众多的因缘和合下，我们现在拥有了这个暇满人生，它的得到就如同收在光滑的墙壁上我撒下了豆子，那么偶然的情况下，竟然有那么一颗豆子它站在了光滑的墙壁上。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暇满人生比它还要难得。这么难得的这个暇满人生，如果我们在手机刷屏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长篇连续的电视剧的这个观看的过程当中，全部已经把它消耗完了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捶胸顿足的一件事情。因为暇满人生呢，太难得了呀，对吧？这样的一个暇满人生，这么难得的一个暇满人生，我们在刷剧、在刷屏、在刷微信的过程当中就把它消耗了，是多么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上师仁波切还有讲到说，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啊，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么难得的暇满人生，哪怕只是修行了那么几秒钟、那么几分钟、那么一顿饭的一个时间，它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善根功德。那么这样的一个公案它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此处的话再和到我们再继续，我们共同来学习一遍哈。就讲到了说，在这个不退转轮经当中啊，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公案，说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期呢，文殊菩萨和舍利子尊者啊，他前往了东方恒河沙数的世界以外一个叫做不退转音声的佛刹。好，这个佛刹它的这个名字和我们不太一样哈，它叫不退转音声。那么它的这个佛刹当中的佛陀也跟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不一样，它叫做花光开敷变身如来啊，说是这样的一个如来住持在这个不退转音声的这个刹土。那么当然在那个刹土当中，它也是非常的这个清净，而如来本身的话也非常的庄严哈。那么后来如来看到文殊菩萨和舍利子尊者从这个娑婆世界不远万里来到了不退转音声的这个佛刹了之后，就问他说啊，你们从哪里来呢？那文殊菩萨就作为代表就回答了呀，说我们从娑婆世界而来。那么啊，这个啊花光开敷变身如来身边有两位菩萨，一位叫做美音菩萨，一位叫做妙音菩萨，好，都和音声有关哈。一个是说他的声音非常的美妙，一个是说他的声音非常的微妙哈，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一下哈，说他的这样的两位菩萨。那么两位菩萨就问文殊菩萨了，说啊，你们的世界啊叫做什么样的世界呢？啊，你们的佛陀叫做什么佛陀呢？你们那里有什么佛法呢？文殊菩萨就告诉这两位菩萨说，我们世界叫做娑婆世界，我们的佛陀呢叫做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我们的这个世界的佛法呢有三乘佛法。那么两位菩萨就问呢，他说明明佛法就是究竟一乘，你们那儿为什么有三乘呢？那文殊菩萨就说啊，他说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他的根基非常的低劣，那么如果用究竟一乘的佛法来全部得以度化的话，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佛陀呢就宣说了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的这三乘佛法，那么分别度化不同的众生。 那么就像在这个法华经当中所讲到的，用牛车、羊车和鹿车哈，非常吸引不同的这个根基的孩童从这个火灾当中得以逃出一般。所以这个佛陀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也根据众生的根基，有一些呢就对于声闻乘非常感兴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比如说最终的果位就是阿罗汉果，那么这个小乘的声闻乘好，那么还有就是圆觉乘，它是修行这个十二缘起的，那么还有就是佛乘，就是大乘的菩萨所修行的这个道嘛，对吧？那么不同的众生他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兴趣，所以说分讲了这个三乘。那这两位菩萨呢，由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就说啊，他说这个太可怕了，明明是究竟一乘，但是呢因为根基这么下劣，所以佛陀宣讲了这个三乘佛法，那么可以想见这个佛土的这个众生他是多么的秽恶不堪的，所以我们千万生生世世不要转到这样的一个秽恶不堪的一个地方，跟这样的一个这个说这个众生在这样的一个佛土里边哈。那么当他们发完愿了之后，花光开敷变身如来就非常的不高兴，就开始呵责这两位菩萨了。那说这个如来为什么不高兴呢？如来这样讲啊，他说你们说错了，你们不应该这样说，你们要好好的忏悔。虽然呢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呢非常的恶浊，但是你们应该要发愿前往。说为什么呢？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看起来非常这个庄严的这个不退转阴生的这个佛刹呀，我们20亿100千拿由他劫所种的诸善根，我们可以看好这个数量，它的级别，20亿100千拿由他劫，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所种的善根，不如在娑婆世界一顿饭的短暂时间当中宣说波罗蜜多、皈依三宝、受持五戒的功德大。哇，我们说这个，如果我们认真的来对比一下的话，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哈。在这个不退转一生佛刹，在这样的一个清净世界当中，20亿100千拿由他劫所种的善根，甚至不如在我们这个秽恶的娑婆世界，我们说哎呀，现在五浊恶世啊，太痛苦了，什么劫浊呀、烦恼浊啊、众生浊，这些一应俱足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感觉，今天又遇到了张三甲坏人，明天又遇到了个张三乙是个坏人，全部都是坏人。但是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坏坏坏啊、叉叉叉的这样的一个娑婆世界的话，我们哪怕一顿饭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宣说波罗蜜多、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他的功德竟然超过了在这个清净刹土当中20亿100千拿由他劫所种的这个善根了。那所以道友们是不是产生了极大的这种欢喜心？那我们在娑婆世界一定要好好修行，对吧？我们哪怕一顿饭的这个功夫当中，我们所修行的这个功德甚至超过了在清净刹土当中20亿100千拿由他劫所种的善根。这个不太好记好，但是我一定要把它记住，这对比起来的话我太有信心了，是吧？20亿100千拿由他劫所种的善根，我竟然能超过他呢，我而且我是一顿饭的功夫，我就受个三皈五戒呀，行持个善法呀，我都超过他们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哈，我们要珍惜哈我们的这种暇满人生，好好的去行持善法。为什么呢？太不可思议了，这种善根，是吧？我们在这一顿饭的这种功夫当中，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点点滴的这种善根，竟然超过了清净刹土这么不可思议的这个时间当中所积累的善根。那清净刹土的菩萨他们的这种功德和神通跟我们是没有办法说能够我们能够相比的，是吧？但是他们可能跟我们在积累善根的这种方面的话，我们太厉害了，我们可真是太牛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可以值得我们特别开心的、特别欢欣鼓舞的一个地方。那么但是这个一切都是在我们很好的去用我们的这个暇满人生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获得的，对吧？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辅导就到这里哈。下面我们共同把我们讲文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繁盛所到的有漏和无漏的一切善根，我们全部做随喜。那么会不会在这样的一年之间，我们所随喜的这个善根也已经超过了在20亿100千拿由他劫在清净刹土当中所积累的善根，对吧？ 哇，好欢喜哦。那么下面我们就用共同的这个书生的这种寄送来共同做回向哈。苏南的一坛加热巴尼多内尼波扎南潘谢江杰嘎那切瓦隆车巴耶这杯错雷若瓦若瓦修文殊师利用梦之铺现回心已复然我今回向主山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生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相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为愿速得金刚持嗡阿吽班杂格热班玛萨德吽嗡阿吽班杂格热班玛萨德吽嗡阿吽班杂格热班玛萨德吽